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谢谢毛牧师，谢谢你们的同工邀请我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有去年来过一次哈，有一段时间没见了。看到主保守大家都平安，真是特别的感谢主。谢谢刚才傅弟兄为我们家人祷告。我的父亲96岁，在苏州养老院。我前一段时间回去过年的时候去陪他一段时间，原来毛牧师请我早一些来的，那个时候我就很不好意思不能来你们教会。刚刚两个礼拜前回到美国。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的众儿女们一起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求你赐福我们，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能够感动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谢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今天的题目呢是什么是合一的敬拜。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蛮长的一段经文，实际上我今天证道的主要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2章28节到29节，很短，我们再来一起来读一遍，1、2、3。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今天题目是什么是合一的敬拜。我今天呢要分享的主要是会众的敬拜，或者说群体的敬拜，也就是我们像今天在这里主日的敬拜。那我们虽然我们自己在家中的敬拜，个人的敬拜是很重要的，我们分享的信息应该也有一些是可以应用到个人的敬拜，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还是群体的敬拜。那我先讲一讲这个群体敬拜的重要性。神呼召他的百姓建造教会，他的目的是什么？传福音，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等等，可以说都是神建造教会的目的。可是神呼召他的百姓进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一员，最重要的目的是神要他的百姓一起来敬拜他。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呢借着摩西这样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个是在出埃及记8章1节。那当时呢，神就是要领他的百姓离开埃及这个拜偶像的国度，去敬拜耶和华。这边顺便要说一句哈，就是在希伯来文或者在希腊文当中呢，实际上这个侍奉和敬拜这个词实际上是都是同一个词。英文就是，如果翻成敬拜就是 worship， 翻成侍奉就是 serve。 那这两个呢都是同一个词，在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当中呢，大部分在这种时候是翻成侍奉但是在其他的翻译本里面呢也有翻成敬拜的。所以呢这个当神要把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进入到迦南是要他的百姓去怎么样，去敬拜他，去敬拜他。所以敬拜耶和华的确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我们再来看一下生命记哈，那这一段的经文就很详细的说到耶和华对他的百姓所要求，你们为什么集合在一起，为什么要成为我的子民他这样说的：以色列啊，我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 侍奉，或者说就是敬拜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所以这里呢，他向以色列百姓提出了要求，对不对？那你们，我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在态度方面；第二个方在行为方面。态度呢是要敬畏耶和华，要爱他，对不对？要爱他，这是这个神向以色列百姓所要的。那行为方面呢，就是要遵行他的道，或者实际上是 obey 哈，就是顺从他的道，顺从他的诫命和律例，遵行他的道，遵行他的诫命和律例。再一个就是要什么呀？要以色列百姓来尽心尽性的来敬拜耶和华。这我们注意到这句话不是对某一个以色列人说的，不是对摩西说的，不是对约书亚说的，是对整个以色列的群体。你们这个以色列的群体要作为一个我的子民，要来敬拜我。那这个在旧约里面，新约里面呢也是如此的。我们都知道在主耶稣在撒玛利亚的水井边上有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有一段著名的这样的对话。那他说，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那在这段的话里面，撒玛利亚人是在问耶稣，我拜你应该在耶路撒冷呢，还是在我们这个山上？这显然不是这个撒玛利亚夫人显然不是来问他自己的敬拜，要他自己的敬拜，他自己可以在家里面就可以了，对不对？他显然呢是在问，当我们做一个群体来敬拜耶和华的时候，是要到哪里去？那主耶稣当然跟他说，真正拜父的不是到这里，也不是到那里，而是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所以主耶稣在这句话里面，当然他所说的是可以应用到我们个人的敬拜，但是在这个上下文当中，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回答也是在呼召这个犹太人或者撒玛利亚的这些民众要来到父的面前，一起的来敬拜他，因为天父期待他的儿女们用心灵和诚实一起来敬拜他所以这里也是指的这群体的和正式的敬拜。我们在使徒行传使徒的书信当中看到，初代的基督徒都是遵行耶稣的教导，常常聚在一起哈。他开始呢是聚在殿中，后来呢更多的是在某些人的家中或者其他的聚会场所，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那在启示录当中，我们更是看到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千千万万的人在神的宝座和羔羊面前永无止境的来敬拜。那的确教会群体的敬拜对于一个教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威敏斯特神学院的第一任的院长他叫 Clowney，他写过一本书就叫做教会他在这本教会里面是这样的来说的，他说呢，神呼召我们成为一群教会会众的主要原因，就是要我们在团体的聚会当中来敬拜他。个人的敬拜和家庭的敬拜固然蒙神祝福，但神所要求的核心和首要的敬拜乃是他的子民聚集在一起的集体敬拜，他正是为此呼召我们成为教会。敬拜是教会服侍神的职分，是蒙救赎的群体献上的祭物我觉得他说的很好他还说到，他说敬虔的团体崇拜不是神的教会可有可无的，而是他要把教会最深的本质表明出来， 他要在地上彰显属天聚会的性质。那谢谢刚才我们的领会哈，已经给我们多念了一段圣经哈，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的前头都帮我们念了啊，这前面这段正好我也是要跟大家稍微分享的，那就是十八节到二十四节。那我们刚才读到了那从这个二十二节从这个前面一段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是看到在旧约律法之下以色列敬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呢，是描述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的敬拜。在旧约里面我们注意到他们敬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啊？是害怕，对不对？害怕，不敢碰，不敢听，不敢看，不敢靠近。但是在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这个地方描绘的敬拜跟前面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和千万的天使普世的基督徒以及在基督里先到天上的众圣徒在一起敬拜神，敬拜救主和中保耶稣基督的那个样一种美妙的情形特别是这里我们要看到，我们这里说哈就是这边有这个有句话是共聚的总会，对不对？共聚的总会，这个实际上就我们现在也不是很容易理解什么叫共聚的总会。实际上呢这个共聚的总会可以翻译成，应该翻译成欢乐的聚会 ,joyful assembly, joyful assembly,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和合本的翻译的时候没有把这个特别是欢乐这个词哈是很明显的在原文的里面他没有翻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聚会是一个欢喜欢乐的聚会。这幅是中古世纪的叫一个叫范艾克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时候一位画家他画的一幅画叫做敬拜羔羊这幅画多多少少描绘了天上的聚会的那样的一种情形。那我们当看到圣经里面描述天上的事情，我们就会感觉到可能是讲将来的事，新天新地，我们已经进到天堂以后的事情那我们在读前面这段的经文的时候第一个印象可能会认为这是在讲将来的事，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如果看英文的话或者会读会懂一些这个希腊文的原文里面这个地方所讲的不是将来的事情。这里你看第一句这个主动词这个动词叫做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这里来到锡安山不是说我有将来，不是将来时，不是说你们将来要到锡安山到天上去。这里的这个你要看英文的话它是现在完成时，那我们都在美国我们这都读都懂一些英文那这个现在完成时是指怎么样已经发生的一直持续的事情所以呢这里所描绘的这种欢乐的聚会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正在进行的事情。所以在属灵的层面，当我们今天我们每一次圣徒们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进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和千万的天使普世的基督徒以及在基督里先到天上的众圣徒在一起敬拜神，在敬拜我们的救主和中保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美妙的情况。也就是说这是描述一个属灵的古今中外天上地下众圣徒以及众天使一起敬拜的这样的聚会我看到这个经文我就想到我们现在聚会虽然现在我们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几十人的一个都是现在都是我们的华人在一起这里聚会， 我们在这里聚会，就是和你们今天早上你们大堂里面许许多多的英文的弟兄姐妹们，讲英文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的聚会，跟北堂跟西北堂的弟兄姐妹们在属灵的里面是一起的聚会，而且跟过去的圣徒，比如说我的母亲我的外婆他们已经过世了，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你们教会原来的陈风清牧师对不对，我还记得他在我们教会来讲过道，这一些的过去的已经在主里面的，已经在睡在主里面的这一些的圣徒们一起的聚会，是跟我们古代的先贤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一起的聚会，更不用讲跟彼得、约翰、保罗一起的聚会，而且跟天使加百列、米迦罗、米迦勒、撒拉佛、基洛伯在一起的聚会。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在我们的这个教室里面的敬拜，既然是如此的神圣，如此的宏伟浩大，又如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和天使和古今中外的众圣徒一起在神的面前和基督面前一起来敬拜，那么我们怎么可以轻忽随意今天的敬拜呢？另外一点哈，就是我们常常都在说教会的复兴，对不对？我们在寻求盼望教会的属灵的复兴，那什么是教会的真正的复兴呢？这个教会的真正复兴和教会会众的敬拜是密切相关的。J.I. Packer 巴克还有谭崇荣牧师这些有名望的牧师们，他们对教会的复兴都给了这样的标准。什么标准呢？什么是教会的复兴？第一是对罪的悔改，第二是对主耶稣的信心，第三是对神正确合一的敬拜。所以敬拜是教会的目的，我们教会在一起首要的目的就是敬拜，敬拜也是教会复兴的标志。那我们今天呢，就要一起来思想一下敬拜这么重要，什么样的敬拜才是合一的讨神喜悦的敬拜。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从这段的经文就是28节到29节，实际上呢，从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到什么是合一的讨神喜悦的敬拜。这里告诉我们，那个侍奉我刚才讲了，我们的和合本翻译成侍奉神，但实际上这个侍奉就是敬拜神。大家看一下什么样是合一的敬拜，这里有三个要素，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已经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了，就当怎么样，第一个叫什么样，感恩，要感恩的心，用感恩的心来敬拜。第二呢，照神所喜悦的。那第三呢，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神。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三个要点，就是以感恩的心，用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和敬畏的心来敬拜神。那我们先来分享用感恩的心。能够来敬拜三位一体的真神，尤其是群体的敬拜，这不是自然而然能够发生的事情至少有三个原因可以阻拦人们敬拜神。第一个是人的堕落，第二个是人的骄傲，第三呢是环境的艰难人的堕落的本性，人根本是不要敬拜神的，与神为敌，亵渎神，抵挡神，这个是人的本性。那我们在重生之前，我们自己想想，我们得救之前是怎么个样子我记得我自己第一次，我那个时候在刚来到美国，在纽约的上州 Rochester 这个地方，那个时候有人跟我传福音等等，把我拉去教会。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到教会去组织崇拜， 那个心里面是带着蔑视和嘲笑。我觉得那些来到教会里面的看上去好像很 decent， 大家都穿得整整齐齐的，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是 losers。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精神衰弱，精神非常软弱，才要来到这教会里面一起来敬拜所谓的神。像我这样的人我是不需要的，我只不过是被人拉来来看看而已。这就是人的堕落的本性，没有人会要来敬拜神的。第二呢，即使人得救以后也蛮有一些基督徒不把敬拜神当一回事，甚至仍然有骄傲的内心，觉得来教会敬拜神是给神一个面子，或者呢是给教会教会里面的人的一个面子。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我是不幸的是常常碰到哈。当有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跟人有一些冲突或者有不高兴的事的时候，就什么宣布不来聚会了，不来敬拜了，不来侍奉了，我走了。这个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大概在教会久一点都会碰到。这个我们真是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哈，这种骄傲很可惜哈，在我们的心中。再一个呢，就是环境的艰难。哎，我们也愿意来，我们也知道敬拜的重要哦，作为神的儿女，但是环境有的时候是不允许我们的在自由的国家不太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在亚洲，在中东的一些的国家里面，集体的敬拜是违法的，教会聚会被驱散，教会领袖被捕，政府呢不让聚会。那国内的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初期，基督徒受逼迫无法聚会差不多有30年之久第一次回到家庭教会参加掰饼聚会的纪念组的这样的聚会的时候，许许多多的这些基督徒当时的都说像做梦一样，不敢相信是真的。记得温州我过去到温州去做这个培训的工作一位老姐妹回忆他们1981年第一次回到这个参加他们这个聚会的时候，她说那个时候我们聚会唱完诗以后大家都不敢先走，坐在那里流泪，等到天亮才散，因为怕明天就再聚不成了。即使在政府控制比较宽松的时候，许多基督徒的群体聚会也是秘密的或者是半秘密的我们去到家庭教会里面经常聚会，窗帘关得紧紧的，唱诗歌要压抑的不敢放声，像我们这里放开歌喉来唱，都是这个要很小声的来唱诗歌。那家庭教会的崇拜聚会常常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在这里敬拜神的弟兄姐妹们，要以感恩的心来敬拜我们至少应该感恩，感谢神对我们的救赎，而让我们变成一个全新的人，感谢圣灵的引领和保守，也感谢神赐给我们平安和平可以敬拜神的环境，感谢神赐给我们敬拜他的权利。古时候以色列人特别知道神的这种恩典，旧约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守约施慈爱，大家都知道吧，守约施慈爱是谁守约施慈爱？不是以色列人守约，而是神守约。不是人对神的爱，而是神对他自己选民的爱。守约施慈爱这个词我们虽然熟悉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词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但是在圣经当中其实出现没有多少次而且都在旧约里面，而且几乎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是跟全体的以色列的民来到神面前的敬拜有关系的这个词在以色列历史中 三次最重要的会众聚会的敬拜当中就明显的被提到。第一次呢，就是出埃及要进到迦南之前，大家记得以色列从埃及到迦南是去做什么？是做什么？去侍奉，去敬拜神，对不对？他们不单是有会有一块土地，而是能够到迦南，能够在那里自由的敬拜神。在进到迦南之前，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告诉以色列民说，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那以色列在所罗门的时候建成了这第一圣殿，对不对？建立了第一圣殿，以色列民第一次可以在圣殿当中敬拜神。在这个时候，所罗门提醒以色列民，耶和华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罗门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像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第三次，以色列民被掳，然后归回，对不对？归回。当被掳归回以后呢，他们要做什么事啊？建圣殿，重建圣殿，然后呢，建城墙，大家都记得吗？那这个圣殿呢，叫做第二圣殿。当圣殿和城墙都建完了以后，建好了以后，归回的犹太人可以聚集敬拜神了。平安的敬拜神了。这个先知以斯拉再一次提醒，是耶和华神守约施慈爱，才让我们可以来到，才有了圣殿，我们可以来到圣殿敬拜神。这个在尼希米记九章三十二节，以斯拉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是因为神的信实，他不废弃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是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的拣选和慈爱，以色列民才能来到殿中来敬拜神。如果按照以色列的悖约、悖逆神，早就在最终灭亡了，不是去敬拜巴利，就是敬拜金牛犊。或者根本没有敬拜真神耶和华的基本权利。我们都知道，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可以敬拜神吗？不行的，他们要想要敬拜神，结果怎么样？丢到火坑里面，丢到狮子坑里面去的。在美国的这个华人教会，我们感谢神，我们都有一个自由美好的聚会的场所。我们在家乡，在我们在异乡有一个属灵的家，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尤其想到这个受逼迫之下，我们的主内弟兄姐妹，那更是应该怎么样？我们更是应该有个感恩的心啊，有感恩的心。感谢主哈，我们北堂大家可能也许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建造我们的家庭中心，我回国两个月，哇，这个施工又进展了，去的时候还是一片，就是只是把地稍微平整了一下，现在那钢梁已经架上去了，这个我们也是北堂弟兄姐妹们特别特别的感恩哈，是神对我们的慈爱，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是他保守了我们，他赐给我们的能力，这个能够把这个堂能够建成，请大家为我们北堂祷告。没有一件事是没有一件在我们人没有一件容易的都有许多的麻烦，许多的征战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将来 以后无论是联合诗班啊还是其他什么的聚会啊，我们非常欢迎这个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可以一起来使用这样的场所。呀，感谢主哈，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全是神的恩典。神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又差派自己独生子耶稣基督，成就了他在万古之前的计划，又有圣灵保惠师保守我们不失去救恩，是神对我们守约施慈爱，保守了我们在他恩典里面，今天我们才能在这里敬拜聚会，而且是与千万的天使和古今中外的圣徒一起在神和基督面前来敬拜。我们真的是要一个感恩的心，珍惜每一次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的机会啊！所以礼拜天我们起了床打理好了可以来聚会，我们首先要什么，我们不要说哎，今天我 还可以吧，我今天没有去，没睡懒觉，没有去 shopping， 我还不错吧，神你要祝福我，我们不应该这么说，应该怎么讲，感谢主，是你保守了我，因为你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我才可以今天来到礼拜堂来敬拜神。好，第二个我们再来分享哈，我们敬拜要按照神所喜悦的，按照神所喜悦的。我们敬拜的重点是讨神的喜悦哈，我有两个角度来分享。第二个呢是错误的敬拜招致神的震怒。我们来敬拜神不是照人所喜悦的方式，而是要照神所喜悦的方式。这首先提醒我们谁是敬拜聚会当中的主角。敬拜的重点不是要人开心，觉得心灵得释放，心灵被提升，那是讨人的喜悦，而不是讨神的喜悦。圣经告诉我们敬拜的重点是讨神的喜悦，我们的敬拜的方向应当是朝向神的。所以感谢主啊，你们我每次来啊北区敬信会来跟你大家有敬拜，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诗歌哈，非常喜欢你们诗歌。我相信你们同工主日崇拜选诗歌的时候，一定都思量过这首诗歌表达了。是不是我们对神的敬拜，是不是表达了我们荣耀神的内心，是不是通过这些诗歌能够颂赞他的伟大，他的创造，基督的牺牲，基督的救赎大功。如果一首所谓的诗歌只是宣发我们自己的情感，歌词的内容的焦点是在提高人自己的地位、情感、自爱、自恋、自怜啊，这些的歌词或者是要抒发我的好心情，我们就不应该在敬拜当中来唱这些的歌。那么敬拜神的时候难道完全不顾及大家的感受吗？不是的，不是的啊。我们来看看一个真正的敬拜是会讨神的喜悦，而且我们在讨神喜悦的时候，神的子民也自然而然的会从心里感到欢欣，感到安慰，感到鼓舞啊。诗篇是这样说的哈，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侍奉实际上就是敬拜哈，乐意敬拜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这个你看，这个诗篇讲到他的神的子民来敬拜他的时候是何等的欢呼啊，何等的欢喜，我们称谢来进入他的门，赞美来进入他的院。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一起唱诗赞美你的时候，赞美神的时候，那种甜美，那种火，那种天堂的喜乐是何等的欢呼啊！我们爱你是多么的迟钝，当你用你的声音把我们唤醒，我们就欢喜的来奔向你。所以我们在这第一点， 我们说到这个敬拜的重点是要讨神的喜悦，而不是什么呀，讨人的欢喜。第二个呢，我们要看一下，就是错误的敬拜方式导致神的震怒。不但我们敬拜的目标要对，敬拜的方式方法也要正确，这样才能讨神的喜悦。不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来敬拜神，不但不讨神的喜悦，而且会招致神的震怒。我们看了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知道摩西到西乃山上去接受神的那个石板啊，石诫啊，石板下山的时候，以色列人发现以色列是干什么呢？哎，他们在敬拜神啊，你看看他是不是在敬拜神啊。这个出埃及记啊，32章4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亚伦从这个以色列民当中接过了金首饰、银首饰哈，金首饰就铸了一个这个牛犊。那他们怎么样？要向耶和华守节，要来祭献燔祭和平安祭。我们看他说，他们这个守节、献燔祭和平安祭，这个是以色列在那个时候敬拜神的正当的途径，这个没有错的。敬拜的对象是谁啊？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是耶和华呀，敬拜的对象也没错，对不对？但是方法错了，方式错了。他们铸了一个金牛犊，把金牛犊当成敬拜耶和华的一个标志，这个违背了什么？十诫当中第几诫？完备了第二诫，十诫当中第二诫。大家知道十诫是出埃及在20章的时候就颁布给了以色列民，以色列民这是明知故犯，这个结果是灾难性的。这种敬拜不仅不讨神的喜悦，它招致神的震怒。大家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都知道神要怎么样？灭绝以色列人。他跟摩西说，我灭绝他们，我的约还是不变的，从什么呀，摩西的后代当中另外兴起人来。还好摩西怎么样？切切祷告啊，跪下蒙面祷告耶和华啊，如果不是耶和华耶和华怜悯，谁听了摩西的祷告，那后果真是无法想象的。那么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敬拜呢？那主耶稣在撒玛利亚的这句话就是非常的重要哈。耶稣说按照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啊，这个实际上这个诚实呢，许多的版本都翻译成是按照心灵和真理， Worship God in spirit and truth。 你们这个浸信会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叫做 John Piper， 你们都知道吗？ John Piper 他现在退休了，他就在住在 Nashville， 他是这么来注释这段话的。按照什么是要按照心灵和诚实，按照心灵和真理来敬拜神呢？他这么说，他说敬拜不只是正确的思想，也不只是强烈的感情，敬拜是由于对神的正确认识而点燃的对神正确的情感。正确的情感要基于关于神的正确认识，而关于神的正确的认识在哪里可以得到啊？只有在圣经里面可以得到答案。所以我们要在圣经真理里面来敬拜神，这个是我们敬拜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那我稍微的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讲讲怎么检验我们的敬拜。第一个呢，要检验敬拜的内容。 要以宣讲神的话为中心。我们看到旧约以色列人在重要的敬拜的聚会当中都有很分量很重的讲道，新约当中更是把讲道当成信徒灵命塑造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基督徒的这个早期教会的敬拜当中，讲道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使徒给我们很好的先例啊，我们记得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有一次在特罗亚有一次掰饼的聚会，掰饼聚会就是纪念主的这个崇拜的聚会。他讲道讲到半夜，讲到半夜，有一个少年人在那个三楼的走廊上面摔下来，怎么样？摔死了！哇，这个很扫兴啊！后来我们都知道，这个保罗就有神迹哈，把他怎么样？就祷告了以后，他就活了过来。那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抓我们眼球的是保罗行的神迹，但实际上这个里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保罗讲道讲了那么久，才让这个小孩啊，就是打瞌睡就摔下来了。我们知道这个早期的这个基督徒聚会啊，那个时候那个罗马那里的居民的房子比较有钱的，它有个中庭很大的，然后边上呢有一层走廊，有的更高的有两层走廊，所以这个从三楼摔下来，他那个房子啊就是一个中庭，然后这里是上去上面一个走廊，他那边有房间再上去，这个孩子这个少年人呢、啊、大概坐在三楼的那个护栏的上面，小孩嘛，大家也没注意，结果听哇，这么长的讲道摔下来就这个摔死了。今天我们这个经文出自希伯来书，对不对？出自这本书。那这封书信呢，应该也是在一次敬拜聚会当中作者的一篇讲道。这个希伯来书用严谨和优美的笔调论证更美而超越的基督，他既是完美的祭物，又是献上自己的这个位大祭司，在严谨的神学论述的基础上来劝勉弟兄姐妹，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不要只吃奶，要开始吃干粮，离开信仰的开端，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等等，这些的劝勉。那很可惜的是，天主教在敬拜的内容方面有了很大的错误。我们都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参观这个天主教的聚会啊？欧洲有没有去旅游啊？我现在退休了，年纪大了，常去有机会去旅游。到欧洲的话，喜欢去看教堂。那当然，欧洲大部分都是天主教教堂，去看看他们的弥撒。这个他们这个最重要的聚会就是弥撒，不再是传讲上帝的道啊，不没有什么讲道了，主要是什么？就是宗教的献祭的仪式。这个就把圣经里面的教导完全的搞错了。他们就是完全搞错。宗教改革的时候呢，改教家们把这种错误扭转过来，马丁路德、加文以及几乎所有的更正教的牧师都是把讲道当成敬拜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且身体力行。所以在现在的讲台上，人不再称 priest， 我们新教上面讲道的人是谁？你们叫牧师，叫这位是叫毛牧师 pastor， 对不对？ priest 就是祭司，祭司是来献祭的。那但是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在台上的人更重要是 pastor， pastor 是牧养人的灵魂的人。马丁路德说到这个牧师啊，牧师是干什么的？毛牧师啊，这个马丁路德说，牧师的工作是讲解真道，人生创伤的医治和永恒的扶持的膏油，只有在道中才能够找到。所以我们现在主日崇拜和主日敬拜讲道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这全是宗教改革的功劳。可惜呢，现在许多的教会，特别是一些新兴教会或者是一些我应该说这个灵恩教会，他们好像把改教的传统给忘了。主日崇拜不再注重宣讲主的话， 而是回到了宗教仪式为主的敬拜当中。只是一个区别，天主教的仪式是献祭，现在这些新所谓新教的这些教会是一种心，我应该说真的心灵宣泄的狂欢的仪式，这是很可惜的。第二方面我们谈谈这个内容很重要，形式也很重要。当我们用圣经的真道来衡量我们敬拜的形式的时候，我们也要很注意哈，我们常常要提醒我们在敬拜当中要杜绝偶像崇拜。现代这个多媒体可以帮助可以辅助我们对神真道的讲解，图像并非完全不可使用，只要图像的作用是说明性的，像我们都在讲到时候用这个 PPT 哈，我毛牧师提醒我，礼拜三要把题目和经文拿给我，礼拜五呢要把 PPT 传给我，所以我就礼拜五把 PPT 传给他了，现在已经成为习惯了， PPT 可以作为我们讲到的一个辅助的工具。但是在这个聚会崇拜聚会当中，如果我们有一些雕像图像把这些在意念当中有意无意的在意念当中取代和代表神的可能性，那这些呢都要杜绝，因为这是违背了十诫当中的第二诫不可拜偶像啊。神是非常憎恶这个拜偶像的，我们刚才已经举了例子了，在旧约里面看到。那对于十字架，对于约柜，这些常常被人看作有特别意义的所谓圣物，我们都要非常谨慎。十字架是我们纪念主的死，对不对？是一个我提醒我们的纪念。但是如果我们在把任何的这种所谓的圣物有意无意的替代神的形象的时候，这就犯了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可怕的错误。有人在讲到的时候我自己很可惜我听到的把神图像化，用约柜来当成神的形象，要大家在脑海里面心灵当中把约柜带回家，然后在家里灵修默想的时候要对心中这个约柜来默想这种是十足的偶像崇拜，违背了第二诫，是会招致神的憎恶的我只是举个例子。那一个合一的敬拜有讲道有祷告唱诗无论是你们的诗班还是我们会众唱诗，以及必要的会众交通作为彼此团契联合的一部分，这些呢都是有圣经的教导，在敬拜当中都是合一的所以我们要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去衡量，照着神所喜悦的方式来敬拜主。好，最后一个我们就要谈一谈敬虔和敬畏的心。旧约的以色列民在神的面前是极为恐惧战惊的在新约的恩典之下，信徒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而且是欢乐的聚会但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醒我们，当我们是这个欢乐的聚会的时候，提醒我们神是烈火。我们虽然欢喜快乐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但是我们还是要带着虔诚和敬畏的心虔诚在英文里面是翻成这个叫reverence 就是尊敬，用尊敬的心，尊敬和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就会想说，一方面他与圣经说我们是一个欢乐的聚会，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要虔诚敬畏这种心态，那这怎么调和呢？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聚会说怎么调和这两方面呢？那我想想就给大家举个例子，想象一下我们有个国王，那我们呢 国王过生日了，我们收到了国王的邀请去参加国王的怎么样生日的这个宴会。那我们能够参加国宴一定是非常欢乐的，非常开心的，非常觉得荣幸，而且呢可以享受美食佳肴，对不对？但是我们再怎么快乐，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国王生日的宴会，主角是国王，不是我们这些嘉宾，我们是为着国王而来的，而且在国王面前必定不敢放肆，一定是有非常尊敬和敬畏的态度，因为国王在一国之内有无上的权柄，而且应该受到最高的尊敬。那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宇宙的创造者和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一方面更加的欢乐另外一方面呢也更加的敬虔和敬畏。所以对于敬拜的形式内容都应该考虑到敬拜的庄严性，来反映我们敬虔和敬畏的心态。很可惜的，当今有很多的教会把这种敬虔和敬畏给忘了，有些教会的敬拜真的是像世俗的表演、狂欢表演人的穿着的也不是很庄重。我最后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我信主是在这个 Rochester， 就是纽约的 Rochester 那个，我看啊，我是91年哈来到美国做访问学者两年以后信主的。这个那个 Rochester 华人教会哈，就是这个左边的这个样子。那时候我刚刚信主哈，到在这华人教会聚会，我什么也搞不懂啊，就去聚会。有一次，这个聚会完了以后，主席上来报告，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呢，下个礼拜啊，我报个重要事情，下个礼拜呢，布什总统，那个时候90年代还是老布什做总统的时候，他呢要来我们教会访问。哎，那我那个这个 Rochester 的教会啊，人大概100多一些，人不是很多，里面的人可不简单呐。因为 Rochester 在当时是九十年代初啊，80年代末全是鼎盛的时候，那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公司，一个是叫做柯达，另外一个是 Xerox， 所以那个我们教会里面啊，有好些的这个当时顶尖的科学家，华人科学家，他们是搞光学啊，搞这个化学这一方面的。那这个布什呢，我们都知道他对中国人是非常友好的，他好像是第一任的这个驻中国的大使，好像第一，他说他做过中国大使，他对中国人是非常友好。那我那个时候一想，哇，真的啊，他可能要来看一看我们这里都是著名的华侨科学家哈这些人。所以那个主席就报告了，下礼拜布什总统要来我们教会来访问，大家呢第一不要迟到，第二呢穿着的啊注意一点，穿重一点。我第二礼拜啊，哇，礼拜天的时候我好开心啊，能够看到布什总统穿了把我当时唯一的一件西装给穿上，就来到教会了。大家猜猜布什来了没有啊？啊，布什没有来，但是弟兄姐妹们来了没有啊？哇，一个都早到了。那这个穿着怎么样？大家都把最好的衣服穿上。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华人教会的一个普遍的问题。那个我们的主席哈，用这样一个契机来提醒大家，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啊，不要迟到。所以我们我们真的不要忘了，神是烈火，在恩典的时代里面，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在全能的宇宙创造者面前，在我们的救世主面前，我们要按照他所喜悦的方式来敬拜他，千万不要放肆放纵，作为个人，作为每一个基督徒，要谨守自己的心来敬拜神，作为教会要把握明白圣经教导的原则， 照着神给我们的责任来设计安排我们每一次的敬拜，包括环境的布置，包括选择圣诗，更不用讲我们讲到的信息的内容。在每一次的敬拜当中，叫神得荣耀，神的子民得造就，以敬虔虔诚敬畏的心，欢喜快乐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和我们的救赎主。好，这个我们再复习一下什么是合一的敬拜。第一，以感恩的心；第二，照神所喜悦的；第三，用虔诚和敬畏的心来敬拜他。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做我们的神，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今天可以来敬拜你是你的福分，更是因为你自己的恩典。我们今天满心欢喜来到你面前，我们更是用虔诚和敬畏的心来向你敬拜。求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不但是讨你喜悦，更是